美国与澳大利亚有好深的渊源，澳大利亚是亚太地区与美国签署安全条约的五大盟国之一，亦是美国在印度洋唯一的区域盟友。但是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对于一些人来讲似乎无足轻重。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的编辑澳大利亚人哈里斯就曾经讲过，美国人需要好好的周边视角才能够在地图上找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美国学习中心执行主管桂北慈博士与澳大利亚记者斯维泽最近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撰文，认为现在是美国与他的盟友澳大利亚建立新型特殊关系的时候。曾经担任过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以及美国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的桂北慈，最近在东西方中心举行的研讨会上表示，坎培拉对于华盛顿将越来越重要。桂北慈说，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其他四大条约盟国所不同的是，澳大利亚与它的邻国没有领土争端，它亦处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交汇的支点，而且有很长的在该地区进行接触的历史，拥有华盛顿希望影响的广阔而又丰富的战略与经济潜力。它亦是中国极其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和食品的供应者，这个为美国影响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选择增加了一定的杠杆作用。鉴于以上原因，桂北慈认为美国进一步深化与澳大利亚的接触，包括增加美国在澳大利亚领土上的军事存在、监测和情报资产，更多的轮换住在达尔文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扩大使用澳大利亚北部的机场，甚至可能在佩斯附近建立美国核潜艇基地等，对于加强美国向亚太的再平衡都是必要。当然，美澳伙伴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安全与军事方面的合作。桂北慈指出，促进亚太地区的繁荣有利于美澳两国的共同利益，而同时美澳之间广泛以及日益强化的经济联系是双边关系的一个基石。拥有2300万人口的澳大利亚是全球第十二大经济体，美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投资国，而澳大利亚则将美国作为它海外投资的首选地。两国十年前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取得很大的成功。不过他认为美澳发展新型特殊关系亦不是没有风险与挑战，其中包括如果澳大利亚不增加它的国防预算的话，它有可能被看成是同盟关系之中搭顺风车。而另外，两国能否在亚洲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贸易投资环境，以容纳中国、南韩和台湾的问题上亦存在不确定性。有一种看法甚至认为，如果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谈判失败，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亦将不复存在。另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好澳大利亚与北京迅速扩张的贸易关系，以及它与华盛顿日益深化的安全同盟。桂北慈说，对于澳大利亚来讲，这个将是一个日益困难的外交游戏。他不认为澳大利亚必须在两者之间选择其一，但是这个会比试图平衡这种关系的澳大利亚带来更加复杂和困难的外交挑战，就好像很多其他国家亦面临这个挑战一样。对于澳大利亚如何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出选择的问题，澳大利亚驻美大使比斯利在研讨会上做出直言不讳的反应。比斯利说，这个是几咁愚蠢的问题，认为被迫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只有愚蠢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将它作为一个选项。即使是这样，澳大利亚的官员不得不回答澳大利亚在美中之间爆发武装冲突时将如何反应的问题。2004年，当时的澳大利亚外长唐纳在北京对一名记者表示，如果北京袭击台湾的话，华盛顿不能够指望澳大利亚会自动地站在美国一边。这个表态一度掀起一场外交与政治风波。2014年，澳大利亚时任国防部长约翰斯顿亦被问及，如果美国在该地区卷入冲突的话，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是否使到澳大利亚有义务协助美国？约翰斯顿的答复是，他不认为会这样。即使约翰斯顿的答复在事实上并没有错，但是澳大利亚驻美大使比斯利认为，约翰斯顿应该做出以下的答复：如果你对盟友和盟友关系进行审视的话，的确在爆发冲突的情况下不存在自动协助盟友的问题，应该怎么做？ 好自然应该考虑到美国与你的重要关系，而这个会指导你的判断。这位在澳大利亚工党执政期间担任过多种内阁部长职务的外交官说，即使澳大利亚前总理弗雷泽以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怀特教授等精英阶层认为澳大利亚应该与美国保持距离以适应中国的崛起，但是这种看法并不反映澳大利亚一般民众的看法。他在会上问大家，你怎样显示你爱其他人？他的答复是，你将你的钱全部给他。他说澳大利亚在美国的非直接投资达到4700亿美元，比澳大利亚投资到中国的钱多出25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亚在华盛顿报道。